最后大概20分钟，还有给你们机会提问题。我因为时间上可能会跳过一些内容。我们看第七章，就是谈到情绪上的更新。有一些非信徒，有一些心理学会提到情绪方面的分析。我试试看在48、49、分析说我们的情绪是如何怎么而来。按照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影响我们情绪的内容。可是说我们内心的属灵情感能够被更新，能够被福音改变。所以我们不是被动者，不可说我的情绪就掌管我。我们要用真理更新情绪，用圣经解释我们的世界，还有会发现这个帮助我们情绪会配合我们的解释。所以特别要你们注意第49页最下面的，我觉得很多辅导个案都是跟情绪有关的，包含教养子女也类似。你会发现，其实我写了这个第七章是给婚姻辅导，可是也是在很重要，是父母对孩子要用的，来帮助他们成长。所以看第49页最下面的 strategies for emotional renewal， 就是用什么方法更新我们的情绪呢？先要分析我们心里怎么做，要分析心里的思想思考。还有50页上面有多三个说明。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要从他得到我们错误的思想跟情绪要悔改，还有得到他的饶恕，他的赦免。因为基督我们君王也保护我们，我们也要控制节制我们的思念，不要一直轮流在一些错误对世界的解释，对我圣经的解释。我们要按着圣经来看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我的状况。所以要效法基督君王，保护我们心里的思念。这是保罗在腓立比4:8说，什么是公义可敬的，都要思念这些事。还有第四，就是与基督先知引导我们充满心理，用真理更新我们的情绪、属灵情感。所以上面有用8个神无所不的属性，说若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如此，还会更新我们对生命的角度，对生活的解释。在有一些主题上配合的经文，在50、51的一些经文可以给你们参考。51下面的这是苦读，妻子要小心。不是因为我不觉得先生没有苦读的问题可是我发现我在辅导当中，我写了另外一个章给丈夫，很多都更多了有这个色情图片上瘾的问题。我给他们那个文章，我给妻子这个文章，因为他的苦读就是比较普通的而已，不是因为没有男生也有这个罪。可是说怎么出去呢？走出来了再看第52页的11，都是说我们所服侍的是主，所以你服侍丈夫不是为了他给你什么交换你服侍主，所以神会给你这个奖赏。那其他的也可以参考，给你们自己来思考的。好，跳到53，就是教养子女。这里我分，当然有点难来分别说神8个属性在孩子的生活阶段可以分出来更重要的属性要怎么用。可是我试试看来表达一个顺序。 就从出生到一年左右，我分析出来说供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从神的无所不有，他分享给我们所有的需要，还有我们效法他的部分是说供应者，我们要预备孩子所需要的，我们要分享资源给这个孩子成长跟食物身体上的需要。所以我要陪这个孩子的生活成长，因为他沟通方面不太多能够讲话的，等到他一岁多了，所以大部分是身体上的资料，身体上的鼓励跟配合的，就是帮助孩子成长。还有父母都要放下他们生活时间表的计划，一岁以下的孩子每一件事是一个危机，你不可说哦，等候等一下啊，你就苦了一个小时我就回来了啊，当然不行。所以你要预备心说孩子一岁以下的都要放下你的时间表的计划，愿意陪孩子所有的事情，还有可能请一个保姆帮忙得了一些释放，或是交给先生。所以雅各四章说，若主你愿意我会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经文，意思是每天要继续说了，主今天若你愿意我会洗衣服，主若你愿意的话我会做饭。你不知道孩子的状况会如何，要很弹性。还有先生特别要回家接纳这个混乱的生活，不一定他那么容易洗盘子做餐呢，还有本来他能够做的都被干扰。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共识性的 synchrony， 就是说我们要陪这个孩子的时间表，还有陪他起来的睡眠的上网的，都是很多，就是要陪这个孩子的状况，给他洗澡，给他食物吃，就要调整孩子的时间表，还有孩子要调整父母家人的时间表，是双方都要调整。另外因为神的无所不在，我们说要学到这个同在的一个功课。我们学同在，要一个大人一个成人，好像平常是母亲都跟这个孩子在一起，这个孩子会感觉到安全感，他母亲都会注意他的心态，还有多能够解释他的要求，还能够好好的回应。这个是效法神的无所不在，他母亲的同在是为了祝福这个孩子，还有帮助他成长。所以有一些心理学研究也会研究这个parent-child attachment， 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从小来开始发展的。还有，如果这个孩子觉得父母都是同在的，这个孩子更愿意跟别人跟他的世界接触，他比较勇敢，因为他知道这里的稳定关系还在，他不会怀疑。所以有人研究说不要太久时间跟他你自己孩子离开。我也听说母亲若是他主任掌管官者，不要超越班时间离开这个孩子，才到五岁不要超越班个时间 half time， yeah whatever， 意思是每个礼拜不要超过20小时离开这个孩子。当然不是西乃山的律法不可控制或是操纵你们的经济上的状况，我知道很多人就送给保姆给奶奶爷爷来看，或是 为了妈妈可以继续上班赚钱。可是若可以的话，没有经济上的危机的话，我真的鼓励一位，特别可能是母亲，到五岁不要超过20小时离开这个孩子的旁边。会发现建造关系，建造管教的习惯，还有一些标准从小被定下来，也会发现将来这个孩子比较稳定，能够上学，还有跟人接触。在54页，另外谈到一到五岁的要求，现在孩子开始可以沟通，明白父母说的话。大概一岁半的孩子都明白父母说不行不可，孩子都知道你的意思。所以现在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软弱，是神的无所不胜，都要效法神的圣洁，他道德的标准，要效法神的无所不能，要掌管这个孩子用你的体力，还有帮助这个孩子说我就是有权威，你要顺服我。这个也是无所不合里面的合一，我是你的长辈，你要顺服我。也有继续有加上这个同在，为了花时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这一类的时间，孩子都很顽皮，很好奇跟顽皮。他们到洗手间里面就会溜所有的东西，那个肥皂、那个 shampoo 啊，什么东西都乱做的啊，很容易让全房间都很混乱的，就是 a little typhoon， 好像一个台风来到你的房间，所以要预备心，因为你放你的眼镜下来，孩子会抓，让他弄坏了。你放你的电脑在桌子上，他会倒一杯水在上面，好几次孩子让我们的东西坏掉了。你喜欢的东西他随便会丢在垃圾桶里面，你不知道，找不到他去那里。也有家里面的危险事，要放危险的东西在孩子不能抓的、不能用、不能摸的地方，所以要一些厨房的一些方式，不给孩子可以拿到这些危险的东西，或受伤的。这个时候你不要买很贵的家具，会弄坏了。用二手的到他们15岁，好不好？因为什么？你都会生气，孩子弄这个贵的东西弄坏了。所以意思不需要骂孩子，因为那个能贵，你买便宜的东西让他弄坏了啊。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你让他收安全的一些线啊。我们家里面有一些楼梯，还有我们放一个小门，不让孩子随便上去。他们小的时候不要他们在楼梯上玩。可是随便要教他们怎么爬上去，怎么安全下来，所以是慢慢给他们这个练习。当然你不要用任何的玻璃，玻璃杯、玻璃什么盘子，都要用塑胶的，或是丢在地板上的，不会破坏。可是现在有人觉得塑胶的东西是危险的。这个是另外要考虑的。要在微波炉的塑胶，有人说是危险。看看的安全。教他们用玩具，要教他们收起来，要他们整理。所以意思是现在孩子要发现有规条，他不是世界的，以世界为孩子为主，就是你要注意我，我做什么选择，父母要陪我，所以若你给奶奶照顾，可能奶奶很喜欢让她做喜欢做的， 不给他任何的一些管教也不太行。所以意思是孩子要知道有一些危险的事不允许他做，也不可做的事情给他限制，要管教他。所以后面我提到一些用杖的方式在管教孩子等一下会说明。另外第一点是说共识性我们要跟这个孩子同在，还有知道面对面的方式是最好照顾这个孩子，因为神的无所不识我们在这个孩子当中的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为了教导他、警告他、引导他说明，也不可用口来管教这一类是年龄的孩子，你在他的身边要用你的手说不行，你抓他的手，你不可用口来教而已因为他需要你的身体在他旁边禁止他，因为他很好奇，想摸想去想做些事所以要陪孩子学到他生活上的习惯洗澡刷牙还有睡眠的一个过程，还有我们每天晚上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读书给他们听，跟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就知道这个顺序先刷牙 洗澡刷牙可能吃一些小零食或水果，还有当然是刷牙之前的，还有最后就是可能读书给他们听一起祷告，所以这个顺序孩子很喜欢，他们知道这个会怎么做，还有会预备他们的睡眠不是突然来的，他们开始有这个习惯的预备，从小教他们主导文，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圣经的经文，他们不懂主导文的意思，可是你开始让他们背下来，还有慢慢来解释给他们听所以提到一些管教跟受用这样的方式，看到56页我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是我自己用的方式，我们家庭用的方式基本上发现是用杖是一个很弹性的尺一个 plastic ruler, 可是非常弹性，不是很硬的塑胶我不用皮带，或是不用当然不用锯子也更可怕意思是不要他身体受伤，我们要他一点痛苦，为了提醒他我们有权柄，所以一次打屁股简单让他学到悔改的心就是这样子的目标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是独一的管教法，所以我不说你每一件事情上一定要打屁股，可是我用它在下面什么时候用的一点说 I 应该说 I 第一个 I 他清楚明白你说的话，还有你代表一个圣经的原则，可是他拒绝不愿意接受你的权柄，平常是对第五戒得罪的，他不收你是长辈，他要孝敬你，还要做你的要求。另外基本上的罪就是第六戒的罪，他们不理他们自己的生命跟安全，或别人的生命跟安全，或是第八戒也是另外大的错，他们会弄坏很多你们家里的东西，也不是掌管，不是好好管理东西，他们弄坏，所以他会故意丢东西，他发了脾气都丢了或是伤害你们的宠物或是别的一些挫折感的显现方式，所以我的方式是说先问他说你愿意做吗，你要遵守吗，所以他知道因为是我的习惯先问这个问题挑战他，不是突然我讲一句话还有在他旁边打屁股，我先提一个问题，你会遵守吗？ Are you going to obey? 我会可能等五十秒左右，5秒10秒，还有不给他其他的威胁，其他的提醒。他已经知道我的要求，他拒绝，还有我说 Are you going to obey? 还有我不会威胁打屁股，或是会做什么，我就马上去拿杖。还有我们的杖是红色、黄色或橘色的，就看起来是危险的颜色，对不对？还有在我的手中，他现在他看着在我手中的，他马上悔改。可是我跟他说，你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到我的房间，到第二的部分。我跟他说你知道你做的错，你不理我的事，我说跟你说的，还有我要打你屁股一次。神叫我说，我就是你的，你可以用普通的说法，你的老板，我做你的 boss 啊，我做你的长辈，他等的什么都可以用这句话啊，所以我要代表神，因为神叫我怎么做，我要代表他的权柄在你身上。要他们安静下来，拿他的衣服或他的尿布下来还有搭屁股一次在他的背后在一次就是这样子还有不是全身体的力量，是这样子让他痛一点其实大部分的孩子他不到那个大屁股之前他已经开始哭了所以如果他觉得你会怜悯他，他会更大声哭了他会操作你，真的所以你大一次还有安慰他，还有告诉他我就爱你，还有我要你遵守我所跟你讲的。还有有的孩子喜欢这个安慰，有的孩子拒绝他，我们的儿子都这样子，他受不了。可是女儿如果你没有马上安慰他，他会哭了15分钟，抱他安慰他1分钟后就好了还有所以儿子几次我们要警告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子，代表你不顺服我的前辈，我的权柄，你不顺服，所以我会打一次。可是当然你要忍耐，孩子可能他会发了脾气，给他一些呼吸放下来。所以意思不要完美的回应，坚持这个孩子要马上顺服，谦卑都不说话了。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如果他真的做错，叫他去妈妈去哥哥跟他说，我是对我，你不理我，你要对我说，请你为了这件事情饶恕我，还有我对他说我愿意饶恕。还有晚上的祷告时候你要记起来这个今天孩子被管教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求神，还有照这个孩子说求神改变他的心，让他愿意遵守第五戒、第六戒、第八戒，愿他依靠基督所归算的义，所接着圣灵所成就的义，还有依靠他被改变。当然1岁半的孩子不能完全明白这些教义，可是慢慢来教这些圣灵跟救赎论的内容也有 BCD 其他的管教法，所以打屁股不是独一的方式，可以放给他，然后你去你的房间等十分钟你不可做别的事他偷窃要叫他到他偷窃的地方，要跟他老板说对不起，我偷窃这些东西，现在要付这笔钱或是要这样子做给一些鼓励给一些贴上一个表上贴贴纸为了你看他愿意做好的事情，给他一些奖赏，一些鼓励。 也要记得跟你的孩子一起玩。这个年龄非常好玩的。一到五岁孩子很可爱，还有做很多可爱的事情。跟他们一起玩是让父母亲安静下来，还有也会，若你到这些管教的时候也会得到别的气氛。为了你家庭的气氛不是完全负面的，说你错，应该说我们好玩，我们很喜欢在一起。还有你到这些管教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可怕。好，所以之后因为时间你可以自己读，说各阶段有一些可能说生属性另外一个强调点，还有怎么说出怎么标怎么发展这一类的时代这一类的时段。所以最后也可以看我写了一个例子。在我八岁，我老七现在他十岁，大概两年前我写出这一类的更简单的一点，可是我给他这一类的文章，还有我要他读我给他说明这些内容，为了他明白他的态度不行，还有我要他从福音收悔改，还有叫他说我的责任是做他的父亲，他一定要顺服我，可是他要做这些事为了可以将来可以做更丰富的服事，他不是因为我爱面子，我要别人看我牧师的孩子都是好的孩子，不是，我要你成长了，我要你服事神，我要你荣耀归给主，还有我要你生命最顺利的，你要从现在开始顺从长辈，将来你做同工老板对你说什么你还愿意除了不道德的事情以外，你还愿意做，你很乐意服侍长辈。好，所以这样子都是给你们一些基本的说明。所以孩子成长，你我前面所讲的那些基础你可以越来越复杂给他说明。从简单的到复杂了，到他到国中高中的大概越来越清楚明白说神是谁，基督说什么，基督是谁，福音做什么，在我里面归算的意义，在我成圣方面怎么做，还有我的生命方向没有为主服事。所以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从简单的主导文的每一句话给他慢慢的说明，到一些复杂的心明心条给他解释都考虑一些方向建造他们的信仰。还有不要怕说他们遇到任何的罪任何的挑战就来到神面前求他来改变，来做奇妙的事。所以每一个管教每一个挑战是依靠神的机会，靠神，因为你一直会追求神给你父母亲给你们智慧，因为你读书你看我的文章你还是会有很多一百多的问题，说我怎么做这个我怎么做那个，我不知道，你要祷告，你要靠神，还有看圣经，还有说看看神的带领让你更学到基督牧养的心，怎么带这个孩子，他需要什么特殊的引导。好，现在提问题的机会，好，给你们，这里有 mic 谁要开始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辅导的时候啊，因为以前我听说人家讲他辅导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感情下去，因为这样你会很累，可是圣经又说嘛，要以哀恸的人一同哀恸，要以喜乐的人一起喜乐，这样你认为在辅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要放太多的感情下去，把自己当成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是不是这样呢？ 谢谢。
嗯哼，好。有一些心理学的方式，你会读这些辅导者的一些情感跟他的接触方式。有人说要一些专业的距离啊 ，professional distance 啊，你是长辈，你是专业的辅导员啊，所以不要太多的同情what's the word sympathy。就不要好像效法基督的方式要。可是这个 Carl Rogers 他的解释是说，每一句话个案说的你就要点头笑容，说感谢，谢谢你跟我说的继续，还有跟他做active listening 倾听要做倾听，所以他刚说的话就是要再类似回答他。哦，所以刚听起来你刚说的是有点痛苦的事情，是吗？还有辅导员的责任就是说认同个案自己里面有资源可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就给他一些肯定。其实圣经会超越 Rogers 是人本主义的一个角度，没有标准的。他觉得辅导员不要用他自己的立场告诉个案，都是让个案自己做任何的决定，还有选择他的方向，你就旁边给他鼓励。所以是好像无神论的方式，是没有道德方向的辅导在那边。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不是没有简单的答案，在圣经说回答人哭了人在苦难当中的人给他安慰所以圣经其实是很落实说你可以调整自己为了对方的态度跟他的情绪这个是合理的方式。你需不需要保护自己是另外一个问题你要看你自己的软弱点，你会受试探吗？或者是这样子，可能让你有更多的一些限制。可是若你没有什么试探的话还有不会操作个案当然身体上肢体上你要小心男女不同别性的异性的方面我受比如说你姐妹们会到我教会里面的办公受辅导，可是外面有秘书，有大门的大玻璃，还有旁边的墙壁也有一个大玻璃，还有都开了，所以声音被隔声音的，可是看得进去，可以透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保护点，在这样子，若是异性方面的辅导。可是我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谈那个情绪方面的那个讲义第七章的有人的一些情绪我不一定会跟他哭了，因为我觉得他哭的原因不太对的解释。比如说有一个个案来，是一个43岁结婚的男生，他们也有一个孩子，还有他说我快到一个黑空，我可能感觉到我会丢进去了，还有我每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哭了。我跟他说以前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他说有大概10年前，还有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看心理医生给他一些药物，所以他问我说是不是要先用药物来控制我的脾气，很难控制。我跟他说不一定马上用这个方式，我先要明白为什么你害怕，为什么你犹豫，还有为什么你觉得快要丢在一个黑空里面所以我跟他说你白天思考什么事，还有让你沮丧的内容是什么。我发现他有一个历史在这里， 他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父亲，从来没有听父亲的任何的赞美鼓励，还有所以这个孩子对他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有一个完美主义的一个思想。还有他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是福音的工作，他是带一些英文查经班给一些非信徒慕道友介绍基督教。可是发现他对他的教材因为每个礼拜天要开给大概60几位的学生回来受他的课，还有他自己发展他的教材，所以他非常认真的，还有他会花了很多时间，他觉得这个地方不够好，这个不够完美的，这个还要修改编辑的，所以他发现没办法写完了到他满意的地方。所以从这里他还会一个循环到这个黑空的感觉，他觉得我没办法做好，自责，还有怕以前的犹豫会再来，两个都在一起。所以我跟他说，我不要你现收药物，我们现用另外一个方式试试看会不会有用。我跟他说哭了没有关系，就哭了，我不管这个，也你自己不要怕哭了你的情绪感觉底的都哭了 OK 所以我不自责他行为他的身体表达的方式，可是我挑战他的思想。我跟他说神不要你怎么完美写这个教材，你目标是要吸引这些学生，还要看基督，还有认识基督，接着英文的查经班你要认识他，所以你要对你自己做一些挑战，说还是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教材，还是可以站起来说我不是失败者，我还是服侍神，神还是可以用我的侍奉来祝福别人，我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教材。就给自己这一类的引导还有说明，还有其实他配偶非常会协助他，没有控制他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优点。如果他是单身的这个态度比较可怕可是太太一直在他旁边，还有能够协助为他祷告。所以发现大概三个礼拜后，还有我跟他说不要怕什么黑空，以前发生的事不一定是现在会再发生的，还有你在黑空神不在吗？神还在跟你同在，你不要怕到死亡的六骨和23篇要记起来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会引导你。所以黑空天空什么地方神都跟你同在，不要怕。所以不要怕这个，也不要要求这个完美跟这个自责的情绪。三个礼拜后突然他没有哭了，所以他开始接纳他自己，接纳他的情绪，还有给他自己这个自由，还有向加强他的信心，为了面对他的情绪。所以我不敢说每个人都可以那么简单改变，可是跟他我不要同心跟他哭了，他哭了我就给他好，这里有面子你又哭了，可是我不跟你哭了因为我觉得他哭的原因不是真正的苦难，不是真正的受苦的事情所以有别人真的进来的，我知道哦，很可怕，有受伤的，也很深的被得罪的地方，所以这一类的就是合理在哭了，跟他们好像每一次听这类可怕的个案的生活 就是你会受他类似的负担在你身上，还有不容易。回家也你会思考我怎么帮助这个人啊，睡眠当然你要基督的平安保守，因为若你觉得我是小弥赛亚，我要救这个人啊，睡眠也不来了。所以有一些是学到基督大祭司的恩赐，还有也要学到我自己的限制，说我不是神，还有神能够帮助你，我为负我的责任，可是我不可受到你生命完全生命的责任啊！我在旁边一点可以受这个负担，可是不可完全面对你的生活啊，代替你。还有另外是这一类的人可能要邀请一些成熟基督徒做一个协助的团契有一些危机状况会发生姐妹们或是在弟兄姐妹们当中，我们美国教会的习惯是说比如说如果他们刚出生的孩子有一些很严重的残障的问题或一些身上的病父母一直要留在医院里面生命都扳倒了，不容易面对他们普通的生命，所以教会会安排一个长老、几个执事，还有一些义工这个小组是跟教会联络，跟这个家人、家庭联络，还有在中间做一些沟通，还有告诉教会他们有什么需要，还有不是每一个会友会打给他们说你有什么需要啊，这个家庭已经有烧掉了，他们需要一个人跟他沟通，这个人跟别的人说明的，所以这样子是一个协助的方式，还有危机的回应方法。
牧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辅导员可以自己辅导自己吗？第二个问题是，我问这个是，是有一个就是想说，一个辅导员怎么去面对自己，因为他要处理很多个案，然后本身可能也会有一些地方也是需要被辅导的。那这个辅导员如果他正在被辅导，他还可以做辅导员的工作吗？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人的个性是不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来影响他作为一个辅导员？比如说一个人个性比较开朗，可能一个人个性比较爱交朋友，但他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或者是更加适合成为一个辅导员？再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沉默寡言，比较少讲话，那他是不是比较不适合做一个辅导员？
OK, 好。那像第三个问题是说我的个性跟辅导员的格式，我应该说资格，辅导员有需要什么资格了，为了真的可以做辅导。个性真的会影响，可是我不敢说一定要需要什么资格或个性为了做辅导。当然我觉得要圣经神学的基础，自己要坚守真理的还有能够表达它，这是长老执事们的资格，应该是基本的更成熟的辅导员会应该有这一类的这一些资格。可是不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一定要达这个资格为了做任何的辅导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彼此之间的可以说圣经辅导的责任，父母亲不可说你等到你做长老还可以教你的孩子，当然你要开始你的软弱当中也要学到所以有神能够用个人的个性为了显现他的荣耀，还有保罗自己有身上的刺，神说他说在我的软弱当中还可以学到神的恩典 更显现神的大能，借着我的软弱。所以，谦卑的人，不管他的个性是会讲话的，我比较不喜欢讲话的，我很喜欢读书的，或不喜欢读书的，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恩赐跟预备的方式。神能够用这很多不同的人在帮助。可是若是做教会同工，教会所按牧的一个辅导员，或是给他们这个特别的责任，当然这个要求比较高，还有他的资格跟个性也要考虑他应该如何。可是有人就是用文化来定这个我应该有什么个性来做辅导。因为我从神学院做实习的，我主任牧师觉得我的个性不太好做青少年的工作。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我要用希腊文先翻译他，还有给他们这个教材，他觉得哦，他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教导，这个太过分的，你要给他们简单的，不要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教导，他们太累了。所以这个是文化上的。其实我发现对国中的学生我很喜欢的，还有他们没有很高的要求，很愿意受我的引导。可是高中生受不了我，他们觉得我太严肃啊，我讲了太多了，我没有给他们我不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想要分享决定权。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小，所以我还没学到这个双赢考虑决定权给这些高中生，所以我做一些错，在行政方面的错。所以可是我觉得在国中服事当中，我的牧师不懂我在做什么，还有其实我有很好的效果，我影响这些孩子。所以文化跟主任牧师会影响他对你的解释，还有接受你有没有恩赐做这类的一些侍奉。可是你到别的教会，可能你会发现这位牧师没有一样的标准，不会用一样的一个拦阻点来跟你说的。保罗对马可有不同的解释，他觉得马可没有资格做宣教，可是巴拿巴说哦，他就要成长啊，他会进步啊，不要怕，他们就分手了。然后保罗跟希拉到这里啊，巴拿巴跟马可到那里，是使徒十五章最后几节的解释。所以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说谁能够跟谁合作，谁在什么教会可以做服事。不同主任牧师跟他的解释会影响下面的人的服事机会。所以可是我不敢说有一种个性跟圣经辅导必须有了为了做辅导，不是这样子。有人可能对牧会也会如此说，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不太好做职堂，因为职堂的牧师要很愿意做一些外面的接触布道，吸引非信徒来到这个新职堂的教会。但是我的个性比较可以受辅导个案，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有一些会友来到这个教会，就可以牧养这类的人。所以我的个性我不排斥，可是我没有说我就要知道我的限制怎么样，我不一定会选择他。可是这里比较有用的，所以辅导也是如此。有人不喜欢听别人的问题，他们觉得太累了，他们觉得太无聊了，他们觉得太痛苦了，他们觉得惊讶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些可以说勇敢的 个性，说我愿意研究人的生命，还有愿意试试看帮助他们。可是有信心的勇敢，还有圣经的知识，圣灵可以用任何的人在祝福别人。另外的问题是，可以辅导自己，怎么辅导自己？当然你需要用，其实这64页是我自己辅导的辅导，这个一定要用在自己身上。我所学的是先要在自己身上用的，辅导自己，挑战自己的情绪，更新自己的情绪，教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婚姻应用，认识神的荣耀，传讲神的荣耀。所以认识多少是编为你辅导的一些意向跟他的传讲的内容。可是不代表我们是完美的，我可以说我们先到完美的阶段就可以开始辅导，这个不是神的要求。所以自我辅导是必须做的，用圣经挑战自己，还有分析自己的心，还有悔改自己，脱去自己的旧人。还有结婚的人，你不需要做很多自己的反省，你太太会帮你忙，不必怕。好，9点过了，好，我们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忍耐这个那么短的时间，可是希望你们有一些收获，还有继续愿神赐福给你们，还有建造你们在基督里，为了可以祝福别人。谢谢。